如果你是生长在山坡上的一朵野花，千万不要羡慕人家栽种在人家院子里头的那一朵美丽的玫瑰。如果你只是高岗上的一棵大树的一棵大树，那么你千万不要去小看那个山坡上那些小小的小树。为什么？因为大树跟小树所开的花呢，同样都是开，虽然它们的形状不同，芳香不同，但是它们的开却一样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开的佛性，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开悟的，但是开悟的本身的途径不一样，开悟的当时的契机因缘不一样，但是开悟是一样的。香可以不同，形状可以不同，色泽可以不同，地点可以不同，时间可以不同，但是开是一样，都是开，所以叫做平等，叫平等性质。所有的众生都有佛性，佛陀在这个地方传递了这个，每一个人都有佛性，都有这个智慧。所以生命就像花一样，那么为什么要报以微笑呢？我们要赞叹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接纳我们自己的根性因缘，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根据我们的根性因缘，把这个根性因缘接纳的这个业力，我们把它转世成智，变成了我们生命的实现，结得的正果。而这个正果是福慧兼得的，我们所得的福要跟别人一起来分享，我们所得的慧也要跟别人一起来分享，这就是大乘佛法，这就是禅所谓的生命的微笑，这就是生命的实现了。每一个人不同，每一个人的因缘不同，每一个人的能力不同，每一个人根据他自己的因缘去实现，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实现当中，他开那朵花，在那里开悟，在那里证得他如如的菩提，所以叫做平等。而这个娑婆世界也正因为每一个人都不同，所以可以彼此互相互补，大家呢多贡献他自己的能力，让大家都可以互相的活得很好，这就是和。我们佛家讲六和，一定要和气才可以。我们佛家讲缘，缘也就是和的意思，这就是即广结善缘。那么这样子呢，人生就圆满了。这个话要拿出证据来的。我说禅的圆满的人生指的是一个生命的实现，那么要拿出证据来的，这不能够说我自己这样讲，或者是我相信如此，或者是我这样子的发现就可以说这个东西如法了。不，我们要在经典里头找到才算如法。哪一个经典告诉我们的呢？六祖坛经就告诉我，他告诉我们三身四智的问题。他说三身缘我体，四智本清明，心智容无碍，应物任随行。我们来看看，三身缘我体，四智本清明，是哪三身？身体的身。哪三身？是法身，是清净法身。清净法身呢，是我们的本性，如之性也。这六祖坛经里头告诉我们的圆满报身呢，是如之智也，是我们的智慧。千百亿化身如之行也。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三身融合起来，就在我们的身体力行里头呢？我们第一件事情必须要总尽心，要放下，把不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些虚妄的一些欲望，我们把它放开来。我们把这些东西放开来以后，那么我们慢慢的就净化了，我们内心里头就觉得很清净了。 这个亲近的时候就会看他自信，就是亲近是我们的法身。这个法身跟谁相应呢？这个法身跟毗卢遮那佛相应。毗卢遮那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日如来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印证了亲近法身，把烦恼丢开的时候，我们可以产生了内心里头的一个太阳。我们这个内心的光明遍照的太阳，使我们感觉到我们的人生充满了光明，充满了积极面。这个呢，是我们的本性。所以人类的积极的思想跟人类的一种对事情的乐观以积极上进的能力，这个东西呢是我们的法身。你想想看好了，我们的一生里头，如果我们见到这个光明的本性，就是得到了无量寿光明。你想想看，哪一个地方你不顺遂的，任何一件事情来，任何一个挫折来，任何一个失败来，只要有这个光明的心智，就能够克服它。这两天呢，有一位应该是我们的同修吧，他打电话告诉我，他说他两只腿不能走。然后呢，我说多久了？他说好，已经好几年了。他告诉我，他说我现在准备想出国去读书。我非常的鼓励他，而且我很赞美他，托福也考过了，我觉得很欢喜。为什么？千万一个人不能够说因为他自己有什么缺陷，就觉得开始呢，那么自哀自怨的，自己呢失掉了他的精进，失掉了他自己努力不懈的一种光明面。那么这样的一个人，他就永远生活在一个忧郁的苦闷的一个世界里头。我告诉他，你要出国。我还告诉他，到美国去，像你这样子的人，需要用轮椅代步的人，还相当方便呢。他们的学校各方面的设施，这一方面的考虑很够，你应该去，要加油啊！为什么？你虽然是这两只腿不能走，但是你的脑子还能用，你还看到了人生的光明面。人一定要看到他自己的光明面才行，能够看到他的优点才行。这个时候呢，把他的优点再显现出来的时候，这个就是智慧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变成了圆满报身。这就圆满，人本来就是不圆满的，没有一个人他生下来就是圆满的。只要你到娑婆世界来，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点惭愧。我这个话讲得重一点，为什么说残废？有的是看得见的啦，是不是？有的看不见的是晚上常常睡不着觉的啦，有的呢是脾气很不好，自己想要改也改不了的啦，有的呢是说我家里哪个地方怎么样，我内心里头就觉得很不舒服，我看什么事情都看不惯啦。多多少少有的人是看不到的，有的人是看得到的，通通都有缺陷，多多少少都要有。要圆满的话，不是去看自己没有的东西，而是要看我自己有的东西。当我们自己能够看到了自己说，啊，我还有一个这么好这么健康的身体，那么我即使做生意亏了一些钱，那我也会觉得我能自我接受，我觉得还好啊，你看我还很健康，还可以再赚啊。如果身体都已经病了以后，他还讲还好，我的命还保住了呢，我还怕什么？所以他总是光明的看到了他那个东西，就是一个智慧。有人告诉我说，郑老师，像这样子的想法是不是有点像阿 Q 阿 Q 的？我说不对，这不叫做阿 Q。 我告诉他，一个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如果老看着他自己失掉的东西的时候，他每天都很消极，而且呢会很憎恨，不止憎恨，会很不满，不止不满，还会对人生充满的一种厌恶。可是如果你每天不要去看你损失的东西，说你今天走路回到家里的时候，你的皮包怎么被人家刮了一个洞，里面钱没有了，但是呢，你如果去想说你那2000块钱或20000块钱丢了，你会气得在那拍，是不是？可是你再管他找人哦，还好身份证还在，那你就笑了，也看你还有的。如果身份证也没有了，他说我想等两天吧，他可能会寄来，也不一定，虽然到时候再来，没有的话到时候再来申请，不过还好 他没有割到我的身体。你看，你还有的是身体没有受伤啊。当你是这样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圆满的，就是不圆满里头，你还是看到圆满的，那个是智慧。因为只有透过我们看到有的地方，才能够从那个地方去实现我们的人生。我们就要去看我们没有的地方，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残缺的人生。那我们为什么要自愿去看一个残缺的人生，而不去看一个丰足圆满的人生呢？但是很奇怪，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脑子不愿意转过来呢？这是我感觉到在我做辅导的工作里头，我常常大惑不解的事情。你看，他来抱怨他的孩子有多么差劲，可是等到他通通抱怨完了以后，我就问他，你孩子难道一无是处吗？他说真的，如果要说是你的话，可能你都会气死。我笑笑来说，那是当然不能这样比的，我毕竟不是你的，但是我们来试试看，你孩子毕竟没有一无是处。他说一无是处。我说好。他是不是很健康？他说对。那他不给你花医药钱，你要感谢了。然后他又讲了，我说你小孩子是不是四肢都很健全，五官都很正常？他说很正常。我说对啊，如果刚生下来的时候就不健全，那你不是更难过了吗？那现在这样也很好了，这难道不是优点吗？我说你回去吧，买一个条子，把你孩子的优点通通写出来，你慢慢的去鼓励他的优点，去增强他的优点，你不要整天批评他的缺点，那你的小孩子就会变成一个好孩子。他虽然不一定念什么好的学校，但是他将来在这个社会里头，他仍然大有发展。你不要小看做水电工的，现在你要求他，他才来帮你修个抽水马桶呢。所以他还是很尊贵的，你不要以为那个事情不尊贵，那是错了，是不是？现在慢慢的社会的进步，劳工的权益，资本家与这个劳方呢，他们之间的一种这种平等呢的观念，慢慢的被我们普遍的妙观察智发现了。对的，能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是有的。所以一个人必须要先看看自己有的。有的人说，我无论如何，我的小孩子一定要念大学，或者告诉我说，他无论如何再考三年要考大学。我告诉他，你为什么要花三年去考大学？如果你呢很适合去念大学做学术研究的话，那么你照理讲，最多考第二年就应该考取。如果说你现在考两年了，考不及还要再考三年，我问你，你一辈子到底有多少时间可以考？他被我讲一讲，就眼睛在那个地方一愣一愣的。我说，我不是叫你消极，我要你的是现在你要去找你自己的路。比如说，你应该学一技之长，到执行局去接受训练，好好的，不要有那种士大夫那种观念，好好的发展你自己，这就是圆满的人生。你为什么不做这种事情，而一定要去读完了大学以后，然后再到公司行号去当工友呢？他无论如何不相信说大学毕业要当工友，但真的大学毕业也要当工友啊。当你是一无是处的时候，没有一技之长在身的时候，就会造成绕道这种下场啊。人要看他自己有的，根据自己的这个根性因缘好好去发展，这就是根据他自己是什么花开什么样的花，好好的去实现他的人生。所以禅家讲说，一切是现成的，为什么你要在那个地方挑剔呢？唉，实在是，我们说起来，这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其实到现在来也没有真正帮我们点通这个问题呀。好在释迦牟尼佛帮我们点通了，我们还是一定要接纳自己才行，是不是？耍着那两个轮椅的轮子来走，也未必表示说自己就有多么见不得人。我说那两个轮子能够搬得动，这个技巧也是不简单呢。而何况说你坐在那个地方，别人都要站的时候，你还是坐的呢。还有在这个社会里头，固然看起来好像不是怎么方便，但是你真需要帮忙的时候，还是有人会给你帮忙的，不要把他看得那么悲哀啊。但是我常常也会碰到像这样的人，他们会唉声叹气的。所以我们讲 这个是一个圆满。经常呢，我拿这样做一个比喻，人生像什么？像坐在牌桌上，我们要打一副，打一个牌局下来，就好像我们的一生一样。你今这一次的牌局，你所抓到的这副牌，无论你抓到的是什么牌，这就是你的根性因缘。打牌谁跟你一起换牌啊？无人要和你换的啦，而且你也不可能说，我干脆我死了再重新来投胎到王永庆他们那个家族里头去，是不是好一点？你也投胎不过去的啦，这个来的救人是来了，那就要接纳这副牌，就像打牌一样，是不是？这一牌接纳，接了这副牌以后呢，不是在那里唉声叹气，也不是在那羡慕别人抓的是好牌，你的工作是好好的把你手上的这副牌打到了淋漓尽致，这就是人生。所以人生有如打牌，也没有什么不同。打牌的人其实每天都看到人生，但是呢，我发觉打牌的人都没有看到人生。为什么？说打了一次又打了一次，轮回嘛，一直在人间，他没有看穿了，是不是？我呢，打一次我就懂了，我以后就再也不打牌了，是不是？所以我现在只打这一次，各位也希望你们多打这一次就好，我们通通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在那个地方成佛好了。不过有的人还会回向回来的，是不是？但是回向回来的时候是成愿再来的菩萨，是不是？我们以此自许，好好互相鼓励的。所以人呢，这叫做圆满的人生，这就是智慧。我们说这个呢叫圆满报身佛。可是我有了这个圆满报身，我接纳了自己，我实现了自己以后，我当然我能了解我自己，我接纳我自己，我实现我自己，我如如实实的一切现成的照我的样子来生活，我不必羡慕别人，当然我也能够了解别人，他毕竟是他自己，我不能要求他成为我这个样子，也不能够要求我变成他那个样子。我们自然而然的，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待人处事点点滴滴，我们呢就产生了我们的千百亿化身。我们今天坐公共汽车来的，我们在公共汽车上，我们是一个好的乘客，不要跟司机在那边啊那啊别哈大声啊，这个不应该。我们呢开着车子来，我们就应该要开的比较稳一点，是不是？不要呢是一点点那个空间都要把它塞满，塞满了以后然后再来大堵车，这种事情呢我们不应该有的。我们好好的遵守交通规则，这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圆满的化身。无论是你是乘客也好，是你自己开车也好，回到家里你是人家的子女，但是呢碰到孩子自己的晚辈的时候是人家的尊长。我一个当老师的人到了教室里头去的时候，我是人家的老师，回到家里看到太太的时候是人家的先生。所以每一个角色，每一个应该做的事情要做得妥妥帖帖，笃笃当当的去生活，这样子呢叫千百亿化身。所以三身圆我体就在我自己的本体里头，三身圆我体。可是四字本心明又怎么说呢？是哪四字呢？你想想看，八识里头的前五识是眼耳鼻舌身，这五识呢也就是说我们的能够看得到的这些种种的这个色相，这个能力，我们无论我们的思考、我们的知识、我们一般的种种逻辑的思考、待人处事的能力，都是透过我们的眼睛看来的、耳朵听来的。我们根据分别、根据归纳，最后把它形成我们处理事情的原则与道理。但这些东西都是眼、耳、鼻、舌、身来的。从眼、耳、鼻、舌、身来的这些东西呢？我们要把这些东西会跟我们的业力相应，我们每个人带着一个业力的，这业力彼此不同，它跟我们的业力相应，输进来的是因，而是缘。我们自己有一个因，有一个业力，我们跟它相应，这个时候就变成我们的生活。必须要把这五识呢 短视成智变成成所作智。怎么说呢？我眼睛读的，耳朵听的，我把这些做成一个很好的会计报表，替公司做事情，成所作智。我今天是一个参政的人，那么我所看到、我所听到、我所收集到的，我为这个社会去考虑有关整个社会和谐进步，甚至于是经济发展、社会变迁的适应问题，定出法律种种，这些东西都称为成所作。我呢不参与这些事情，那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工人，那么我呢把我所做的这个工人的这件事情，我不脱金减两，不在那个地方把事情呢这个脱工减料，我把它做得很好很安全，这个东西叫做成所作智。所以第一件事情是把前五事变成了成所作，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事业，也就是一个人的生活，生活与事业全部是一种业力的表现，叫成所作智。这个成所作智成就出来了以后要干什么呢？既然每一个人都像一朵花一样，他呢在这个地方成所作，就像开了花，开了花以后做什么呢？这个芳香不能够孤芳自赏，必须要拿来跟别人分享，就叫做布施。所以我们要把它布施出去，当自己把业力转世成智，把它布施出去的时候，这个业力是不是解脱了？将来是不是能够还得清净身到我的西方极乐世界去呢？修禅的人说到了弥勒内院去，是不是能到呢？当然能到，因为他把业力转世出去了。因为每一个人根据他的业力去实现呢、实现是一样的，就好像花的开是一样的，所以叫做平等性质啊。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在这个娑婆世界里头，每一个人都在开他的生命之华，所以《妙法莲华经》的《妙法莲华》也是开这个华，所以是平等性质的。当我们发现了人完全都是平等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突然间会把那个分别心、比较心，就会把它泯除了，我们慢慢的没有了，我们这个时候就不起分别心了。这个时候呢，就会把我们的莫那事变成了妙观察智。这个时候呢，我们对一些事情了了分明，可是我们却不会执着在那里头，不起分别心。我不会去跟别人来比较了，因为人比人气死人了。我知道我能够自我肯定我自己了，我真正自由了，我解脱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称为叫做妙观察智。然后呢，说当我们把这个业力在这个触摸欲缘里头把它真正的把它实现出来，也布施出去，然后我不再回头去执着它，不再像牦牛爱尾一样的再去把它贪食回来的时候，成所作智就变成大圆净智，因为它是圆满的人生啊。所以四智本心明，所以三身圆我体，四智本心明，心智融无碍，心跟智融汇在一起都没有障碍的时候，把那三种障碍都去掉了，是把我们的业障转世成智，变成我们布施的功德福慧都在那个地方。当我们把我们的烦恼障变成了我们的智慧，最后把我们的所知障呢，却变成了我们真正的千百亿化身的行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心跟智融无碍了，这个时候应物任随行，无入而不住的，这就圆满的人生了。所以这是要如法的说法，要传播佛法必须要如法，必须有根据，无根无据的是不可以的。我们讲的是引经据典，讲禅的圆满的人生是这样子的。那么这样子的一种圆满人生，对于我们现在的世间法是不是完全能够契合在一起呢？可见禅所告诉我们的世出世间法是不二的，甚至于根本就分不开的。现在你不得不相信，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世出世间法完全都融合了。那么好，我们这个圆满的人生的一个出发点，我们引经据典的做这样一个阐述。那么现在我们呢，要 进一步去问一个问题，说怎么样我才能够真正的让我过一个实现的生活，怎么样才能够过实现的生活呢？我们现在从这几个方向来看，人不能过实现的生活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被相所障碍，色相所障碍。为什么说在整个的一个般若经系统里头，金刚经这部经被解释为跟心经一样的都是经王的原因在哪里？因为它破相，对不对？为什么破相以后就会变成金刚般若，就会产生金刚般若呢？很简单，就是你是我们上头呢有这么一层这个障碍我们的这些相，这个相就好像我们的一个外壳一样，我们把这个东西敲破了以后，那么自然而然的就过实现的生活。所以呢，金刚经整部一部经无非就是一个破相的问题。我开始学佛练金刚经的时候，有一天我到净空法师那里去，净空法师是我的师父啦，他问我说，那你练金刚经练谁的住？这是第一次见面，他马上就单刀直入的就考这个题目。我说金刚经谁住的有那么重要吗？他说当然重要啊，你看你住的就是那个人，就是对金刚经就看不透彻的，那你读他的住当然就看不透彻啦。我说好，那我回去翻翻看我是看谁住的好了。他说不用回去翻啊，我这里有。结果他拿了好几种住通通搬过来，说你哪回去，这个回去要把这些读完再来找我。我说好。然后他说你等等，他又上去又搬了一套大智度论来说，你要了解金刚经的话要把大智度论先读完才能看金刚经。我说好。我看完了以后我去了，他说你现在不用说了，你上台就可以去讲经了。他告诉我，后来有一天我就跟他请他开示说，金刚经到底最重要的是什么？他问我说，那你认为它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说啊，有人说最重要的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整部金刚经的精华是这一句，但是我认为还有比这句话更重要更透彻的一件事情。他说你说说看。我说两个字，破相。他说对了，你的经典读得真好，破相。为什么破了相以后如来本来面目就在了，还生什么其心呢？用不着生其心了，无所住的生其心，充其量只是破相以后如来本来面目所现的而已，还是在现象界里头，还在相里头，唯一的一个就是把它全部敲破，那就对了。所以他接下去跟我讲说，虽然我们他是念佛讲念佛啊净土，但是 他告诉我禅家讲的逢佛杀佛，逢菩萨杀菩萨，逢释迦杀释迦，这古代的禅门啊是有它的道理的。如果内心里头老想着阿弥陀佛啊，我现在哦很苦哦，你一定无论如何要来让我感觉到快乐才行哦。我现在很烦恼，让我的小孩子能考起建中的时候，我就没有烦恼了。那你根本就是在那个求呢，根本就不懂得求。那个求是有一点是一种欲望很强的一种求，那种求呢是一种欲求，是犯了贪，那根本就不是真正懂得的。在我们这个中国，我们如果说要有所求的话，说求男女得男女，求男得男，求富贵得富贵，求长寿得长寿，你要这样求的话，那么求的求法有异于一般的求法。凡夫的求法是求色相，学佛圣贤者的求法不是这样求，但是也正因为他求的不是一个色相，所以他真的求男得男，求富贵得富贵，求长寿可以得长寿。他的求法就是破相，他把所有的执着的那一层东西全给敲破了。以前呢，我发觉很多的这种大楼的灯啊，都是用个这个罩子把它罩起来的。我最近发觉啊，好多新的办公室他们不罩罩子， 是日光灯呢是凸出来的，而且里面盖都不要，而且呢它很亮。我进去看一看，我觉得对啊，这样还可以省掉几盏灯呢。不止如此，还给我一种启示，人就是这样，要把那个上面的那一层东西把它敲破，那个灯，那个心灯，那个禅灯，才真正的照亮了我们生活的四周。你总不能点燃了蜡烛以后，再用一个瓮子把它盖起来，说我已经在点了禅灯了。不，点了以后一定要把那个罩子拿掉，那叫破相。所以我们呢，要